三十，生命记，创出立名声，把它记起来啊。创出立名声，这是摩西五经啊，那是摩西的，神借着摩西感动他写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生命记这个后面就另外一个阶段了，好，三十章哈，我们看一下，摩西的最后的一些他表达的话哈，好，我们看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哈，好。我们这样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看好几个经节，我们就要轮着练，念说念大声一点。我们从杨弟兄开始，十九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好，从这里你会看到摩西已经在讲交代一些话语。意思是说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哈，他要走了，好，他过不去，那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过不去，因为他生气打磐石。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哈。在这里呢，他说那呼天唤地的向他们见证，我们来看哈，摩西所见证的是什么哈？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哈。我们往下面都要看生命记哈，搬到三十一章，为什么他要那么的恳切的掏心掏肺哈，然后呼天唤地的来对以色列人做见证？他见证什么呢？不公平啊！我四十年陪你们啊，你们要过去了，然后呢？我去不了，是这样吗？你看他怎么见证哈？我们先看第二跟第三节哈，《生命记》三十一章二跟三节，
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这个是讲那句话的前提，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不能过去了，而且120岁了，等于说我要卸下来要交给人了。好，约书亚，所有以后的那个舞台上就是耶稣亚的啦 ，OK， 好。但是他呼天唤地的见证什么呢？嗯哼，我们往下面三十二章三跟四节，翻到三十二章，翻一章，对，翻一章过去，然后三到四节来。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他被神说你不能去，就在最后功亏一篑啊。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磐石
作为完全，所行的无不公平，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我们来看生命记哈，我们从三十、三十一到现在到三十二，我们挑着看。见证第一个，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往后面把长长的把它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摩西在重生。如果你们对神的律法、他的话遵守的话，就有什么福什么福。那如果没有的话，他甚至预言到你们有一天会被赶出去，他预言到这一点哈，这后面哈，等于说他要把他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了哈。他的作为完全，他无不公平，可是很多人帮摩西喊冤呢，他自己都说无不公平哈，那为什么还帮他喊冤？为什么？张华容许我讲哈，他提到说他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像耶稣跟他妈妈说。妇人，我时候不到，哈，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合常，不要说理了，常情，对不对？妈父子的关系啊，哈，那 那这个当然跟他们当他的母亲怎么认定他，还有他怎么对用什么样的位置来跟母亲讲话有关系。但是现在不是道理的问题，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会什么感受就会出来。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要小心这个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如何，摩西在这里见证什么？摩西在这里见证神是无不公平的神，他是完全的神，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如果我们信神信到这个地步，我受了委屈，我受的伤害，我受的亏损，还能够像神摩西这样见证的话，那我们就很安慰了。而且呢，表示你跟神的那个同行就是不会走岔路了。好，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到建筑以前需要处理的一些我们心里面的所谓的弯曲。好，明明是直的怎么会走出来是弯的，或者是凹低缺乏的，缺乏的很空很空虚的，不平的，走起来怎么等一下很好用跳了，等一下就会好像跌跌撞撞的。那我们要看到摩西是怎么样跟神，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了，你的讲一下第三点。好，现在我们再看生命记，摩西呼天唤地的见证了神是这样的神，可是他前面告诉我们我不能过去了。好，现在我们往生命记的第33章，这里告诉我们第33章第一节
以下是行人摩西等非以色列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
哦，他祝福。好，他首先如果他的信念对神不是这样的信念，他怎能祝福呢？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里面的苦毒如果不清洗的话，不让神洁净的话，不更新的话，我们走这条是很难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看翻到34章，我们一张一张跳着看。好，34章第六节就这样。
OK， 耶和华讲他拿壮士摩押地把彼时得灭的谷种，即使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好 OK 好，这是摩西的结局，最后就在摩押地。在那个之前，神带他上去看着他本来要上去的那个耶利哥城，然后呢就这样子就消失在大家的不管是眼目中，或者是慢慢就在记忆中，就摩西就要开始有约书亚的这个这样的历程了。好，我们先到这里一下。好，我们看一下你的第三个大题。第三个大题看到摩西的他的整个人的改变，他的人生的最后那40年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第一个是本来是刚烈自负，对不对？想杀人就杀人。但是呢到了民数记12章的时候，这里神帮摩西贴了一个标签。好，我们一起念民数记12章第3节，你的讲义上有。来，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好，这个是神自己讲的。那当然摩西把它写下来。那我相信当神拿到这个评，当摩西拿到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很觉得很，一方面很安心，一方面呢他一定也很感恩啊，一定也非常的感谢跟赞美神，太奇妙了，那么刚烈的个性啊，结果没有想到这40年，不是是前面40年是在旷野里面忍耐等候啊，那个也算了，那个都是哈，其他人生的各个阶段神都本来就同在，本来就有在带领，但是只是他不认识神而已。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一样，我们上次有谈到，然后到了最后的这40年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 期待的，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怎么讲，最精彩的部分，跟神走的部分是最近的，因为我们是往上走的啊，我们是上行之路，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那我们这里提到的摩西的这个改变呢，当然也是人家看得见也体会得到的啊，但是呢却是一个自己本身可以认证的里面的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信主到现在，我服侍主到现在啊，我现在还要算，不知道几十年了，还要算好。那我可以这样说，我有什么可夸的话，我有什么确据的话，就是这个啊，我不会再怀疑说神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到底我有没有，有的人说哎呀，我到底有没有神，有没有喜悦我所做，还是我有很多亏欠，我没有条件，我没有资格。有时候我们会有两极好，神你应该给我，你应该这样做，另外一极，另外一极的，哎呀，我没有办法别像神你这么爱他的，人家都多好好。不是，我们很确定的是什么，是我里面不一样了。有谁做得到？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有谁做得到？
神。
对了，只有神做得到。现在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不再是我，因为我们那个老我已经就像摩西一样卖掉了，就被卖掉了。好，第一个刚烈致富到谦和，第二个讲义里面的第三大项的第二小点啊，从自信到依赖。好，那个我们轮到来。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那里迷上去。”
对，好，就是出埃及记，从自信到依赖，以前是单打独斗，反正我什么都可以，即使他们要追杀我，就跑到旷野去。没有想到在八十年后的这个阶段他变成一个很依赖的人。依赖好不好？依赖好。人是要依存的，人不能说没有关系，我越长越大越刚强，然后越不需要别人。很多时候婚姻的分裂点在哪里你以为我没有你不行啊？那其实就是因为不行才结婚的嘛，那为什么要结婚呢然后就开始证明说我不需要你，你以为我没有你不行吗？这个是一个逆神所造形象里面的一个咒诅，开始梳理，觉得说因为我跟人家碰会碰伤，很难人跟人的关系很难，这是神本来要我们的。一开始建立这个婚姻就是一个关系，而且是两极化的，男跟女完全要把它合起来的时候，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神有极大的那种奇妙的这种设置，这样讲好了，我们的这个机制跟设置，男的女的它是可以合成一个很美的一个成全一个很美的人生。而且让我们知道只要结婚，我不是说不结婚的人就不美不结婚的人有神对他的特别的特别的工作，有他特别的牵引，但是基本上大体上我们是在一个不够不完美，然后神要到一个成全完全。有人就在婚姻里面学习，像我就是，我如果没有婚姻我是没有办法顺服的。表面上人家看起来可能我都很有秩序因为我以前也当班长当什么的什么学生会的什么那人家听我的可以，可是没有婚姻的时候，我会不是顺服，我会想尽办法让人家服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有这种能力，你知道吗？不是说我有能力，而是说人有这种霸气。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想服在人家的下面，这是我们生出来的本性但是借着婚姻，如果没有婚姻，我今天没有办法顺服神到这个地步。当我体尝到说， 神的话是那么的确实的时候，我视顺服为什么？为唐蜜一样。哎呀，有一个是要顺服来，顺服下来怎么样？又感受到那个，又尝到那个甜蜜了。记得哈，我们的里面的确定是生命的改变，我自我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外面环境的改变。好，这是我要讲的。好，那么第三个，他从非常的理性，然后呢，到刚才是顺服哈，是顺服的权柄，知道说我不行了，我讲我不行了，我没有了。那现在呢，我依赖在我的神的身上。那现在你的依赖里面呢，需要有一个确，有一个信心的锚。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能有多少信心，说服我自己，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我的神是真的，不是，而是那个神怎么样让你在你的你的体会里面，特别是你的理性里面，因为理性很多东西过不去。那刚才那个张华的问题就是，理性以常情来讲，常理来讲，这个怎么是儿子对妈妈说话的那个？难道基督教叫我们不用尊重，只有重真理，不要重，时候还没到就这样吗？不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信服的过，不管神的话对我的理性，对我的逻辑多么的想不通，但是呢，我能够信服下来，相信而服下来，就只有在神的话，神的真理。好，好，那么这个理性到顺服呢，这个民数记这边有吗？你的讲义上面有哈，27:16-17，阿美听里面，大声一点。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领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好，他身为一个神所拣选的带领以色列人的人，或许我们看到摩西一定是一个很能领导的人，可能我告诉你摩西有另外一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哈，有另外一面是很脆弱的。好，那你现在呢，请你翻到这个民数记，我这里这个经节怎么不见了哈？民数记的应该14章，你翻到民数记14章，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我念一点听，你们看，帮我找一下，岂是我怀的胎？民数记14章，先看3节。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刚才玉娇念的是民数记14章3节，这个是百姓在都已经要进去，都探子都去探好回来了，然后在那里对摩西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叛，然后呢还想把他打死，这是一个。我要你看到百姓的抱怨哈，但是摩西也有一段话，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民数记11章12节，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为什么他跟神讲这个话？你往前面看的话，有一个大前提，百姓在抱怨什么？
没有好吃的，没有肉，
没有香菜，没有蒜，
什么都没有，
不是什么都没有，油
满了，
可是每天都吃一样的，而且还限量，不能减多的。百姓在抱怨谁啊？往前面看的话，你们看百姓抱怨谁？他们第一个一定针对摩西没有错，但是刚才雅琴给我们答案了，他在抱怨神。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什么吗？因为他们不敢见神啊，他们不敢面对神，就只有借着摩西。你知道摩西的这个整个40年历程是什么吗？百姓生气抱怨，赶快跑去跟神说，
神也生气，
然后就说什么灭了他们吧，我重新喝耶，哦不行不行，又帮他求情又回来，好这边好了，神已经不气了，又来了，然后他又去，好就这样子反反复复哎，好几次哎，对不对？好，我就没时间把这个历史细讲了哈。摩西的四十年是这样子在过的，被大家赞美摩西的时候，有吗？想得出来吗？
很短
的，
他可能死了之后吧。
摩西啊，没有你不行啊，没有哎，呀！但是后来他成为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后来就看到，因为他跟神同行，完全是因为他跟神同行，以及所以行出这四十年，他是这样在反反复复的。然后刚才我念的那一段章
十二节，
摩西有没有委屈？
有。
那我要问你，摩西这里是抱怨吗？跟百姓的抱怨一样吗？
一样。
我们要分别一下哈，跟神同行不是没有委屈，不是没有受伤，他的姐姐哥哥两个起来毁谤他，那个不受伤吗？可是他常常在跟神之间跑来跑去，怎么这样他就去跟神讲，然后神就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回来，然后他的目的不是要让这一群人就这样子整个毁掉了，他跟他们一开始他讲说，你们要进去，你们要听耶稣雅的话，你们要按着神的意思去。所以在这里这个不叫抱怨，抱怨的像这个啊，他们这一群百姓哈，就是摩西在打磐石那一刻，使他不能过去那一刻，他讲的嘛，你们这什么
背逆的
百姓。好，那我告诉你哈，什么叫抱怨？当你针对那个对象的时候，就是抱怨。刚才我们说那个群百姓百般的抱怨，没有水抱怨，好了有水喝了，下次还是再一样，又是一样没水的，怎么样？他们就是很会抱怨就对了，抱怨专家，哈，然后抱怨很能够起哄哦，一个人，然后一群，然后就这样子，哈。我要告诉你的是，摩西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卓越，那么的吃得开、完美，哈。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因为他能干，不是这样的。摩西是因为跟神同行之后，你看到摩西的心里面的无力、无奈，哈。当神跟他说算了，这一群我不要了，我重新跟你立约，把他吓到，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吓到？他就想到你是这样的神，你把我们带出来，我跟人家宣告说你是这样的神，然后你现在说话不算话。你知道摩西想的是这个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说哎呀真好啊，你们本来就是被盗的，你们该死的，不是这样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好像啊，不常性的一个表态，这个才是他的伟大。好，在有恨的时候可以原谅，在受委屈的时候还帮他们求情，这不是我们的常性。可是就因为他跟神同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特性，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题目叫面对面认识的。当你面对面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他都跟神讲了，你是那个不怀怒的，你是这样的哈，那把他吓到，我认为摩西被吓到了，啊，他也知道神说的就是算了哈，那他还敢跟神求情，你看，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呢，摩西跟神说，你看，他们是我生的吗？为什么要我抱着他们？我病了之后给他们吃吗？那是在什么？
受不了
了，对自己的能力不行了，还有呢，无助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怎么形容比较好？
你都不帮我，我
心里面可能有情，
苦情、愁苦，像上次刘磊讲的这个哈拿的愁苦，基督徒有愁苦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都会有。因为现在是在日光之下，在有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都会有，因为人跟人之间各方面都会有哈。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心术，心里面那个直不直很重要。这些其实你可以看到，摩西不是在抱怨神，摩西是在跟神很挫败的说，我哪里去给他们肉吃啊，他其实很想给他们肉吃，那我哪里去给他们肉吃啊，啊，他没有说理性到的地步说，哎，好，这次他们要肉，来，你上次给他们水喝，你给他们玛纳，那你就来做吧，啊，他没有这样讲到哦，他没有跟百姓说，你们要吃肉，然后神不会给你们吃吗？你看神给你吃，求就有了，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越过他的跟人一样的软弱，跟人一样的这个啊无力。有的人哈，会越过这个来说，我没有信心，我们今天晚上禁食嘛，那不要吃，你有种嘛，那就不要吃，求肉，不是这样的信心。信心是摩西把它放在神，只有你可以，我没有办法，我每一个都经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不行，然后每一个不行就要往上面再越一步。
师母，我觉得我想请问一下，摩西其实他对百姓的心其实是，如果说把讲成一个父母对孩子，可能更容易理解。
是的，
像我们即使是一个对孩子很不听话、很背你、把你气得简直要撞南墙这样、但是如果真的是他要受到一个很严重，比如在外面闯事了，很严重的惩罚，父母一定的会去，不是说太好了，你就罪有应得，而是会去帮他求情。
非常好，是的，
反而以父母的心情来理解，对百姓真的是像父母对儿女的心情比较容易能理解。
是的，
理解。
圣经用牧者，有没有？我们前面有个角色叫牧者，牧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心。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牧师叫做牧者？什么叫做牧者的心肠？没有错，非常好。同样的，父母亲也是儿女的牧者，哈。
摩西管这个
儿女还是我们生我养的，哎，摩西说他是我们生的嘛，我干嘛？好，然后你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说，摩西跟我们是平常性情的人，一样的人。他那么多刚开始怎么样？好努力哦，好舍己哦，一天到晚都不睡觉，来，我跟你，就是有人找他就去帮他解决问题。他岳父还比他有管理，意思说这样不行啊，那么多人。你要开始要有一个管理哈，所以不要以为摩西是很精明的领袖，是一个很刚强的啊，好像一个铁人一样，不是的。我让你看到摩西的里面的特性，他也生气，但是两次的生气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圣经讲到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生气有兴趣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妇女聚会的主题刚好就会进入这个生气哈，你们再问一下那个浏览一下看哪里去听哈，就是这个谈到我们的心，内心的深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上次约拿哈拿我说，你要知道你在愁苦什么，你要求什么。不要求这个后来也不满意，求那个也不满足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基本问题。然后现在的摩西一样的，他整个不管怎么样就去神那边讲。好，那什么叫抱怨呢？抱怨就是针对人。啊，这是我们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摩西的这个生气？神说又没水了。哎，为什么神要容许那么多次没水？为什么神不先预备好整个？哎，我的百姓要来了，全部都弄成一个好像一个乐园一样，给他们经过，让他们见证说：你看，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神应该是这样的神？什么都像父母亲帮孩子，什么都最好都给他，帮他准备好了，自己都不吃，都给孩子吃。我们的神有这样吗？但我们的神不需要吃了，但是圣经上没有把好处不留给我们。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神认为的好处，这些是神给我们的益处。他说我历练你，我让你，那句话来，杨弟兄，你那是上次讲的 困难当水瓶。
哦，那是以赛亚书三。
不是，你念一下，讲一下，那不是我把困难，哎呀，讲一下那句话。
对，主让你
艰难当饼，
对，困苦当水。但你的教师不再隐藏，
okay，
会向左旋扬有度，
是 是，然后呢，在这一段摩西的五经里面，也有一个地方，神说：“我苦练你四十年，让你的鞋没有穿破，让你衣服也没有缺乏，也没有穿破，就是要练出一种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对神的预备跟对神的容许，我在讲容许，这一些都是在要给我们益处。我们看不到，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的感受是不好的。我们的第一个感受，刚才我们提到哈，当我们来冲击的时候，你以为是怎么这样合理吗？事实上是我们的感受先感受，啊，顶多你是说，哎，我不懂，神啊，你告诉我，这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那你就可以追究到，哎，有什么原因？耶稣会这样讲，啊，为什么跟妈妈讲话这样子？他十二岁的时候。跟他妈妈说，我应该在父的殿里，难道你不知道吗？有没有像十二三岁讲话的口气？然后如果你是爸妈，你会怎么样回应？让我们走了两三天回来找到你，然后你跟我讲这句话，难道你不知道我该在我父的殿中吗？耶稣是常人啊，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常人。好，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摩西，所以现在什么叫抱怨，我们要搞清楚。抱怨是对人，摩西呀，你什么神嘛？那如果说交托你的苦楚，你的愁苦，就像哈拿一样，那是什么？那是要靠神，那是没有神不行。所以摩西，那其实很多话都这样子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咒诅他的仇敌，那深渊呐，苦情太重了，没办法啦。特别是大卫，好不好？是一个很会写诗、很会弹琴，一天到晚都在赏月的这样的一个大卫，怎么突然间来一个？不把那个立的功劳，把那个哥利亚杀掉，还被扫罗追杀，哎呀，真是想起来真冤枉。好，我们有没有很多冤枉？很多人一结婚就觉得自己很冤枉，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了解到摩西的里面的这个无力感，还有他的真实。而且他跟神的关系，他是面对面认识的。面对面的话，你很自然就会更清楚神的心是怎么样。如果这个事情让神来处理，他会怎么样？他也见过神生气，所以他也生气。但是他的生气，那第一次的生气是什么？为什么？
为了神的公义。
为了刚刚律法，律法第一条就不要为我说的话以外。马上拿下来，都还没有公布，还没有念，就看到那个金牛犊，你想想看，他摔的是神给他的石板呢，这种事情会有，但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能不能到个地步，真的是易怒。如果你能把握你的怒气是易怒，而不是因为我被冒犯了，因为别人不听我的，因为我不顺心了，而且不是在人的身上。摩西来到神的面前说，讲的那个话也是很那个，对不对？也不是我生的，为什么还要养他，要把他背到那个过去嘛？好，也就是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的跟着神走，心里面被更新、被洁净，以至于有刚才我们看到的，好，刚烈到谦和，自信到依赖，理性到幸福。一个人如果没有幸福的话，幸福神只有神可以的，人你没有办法幸福的了。好，人会改变的。好，那如果说对方有什么让你不幸福的地方，那我们就知道说，哦，神还会帮他做工，他还是需要成长，跟我一样还是需要成长。但是对神一定要完全的幸福下来。你可以有问题去跟神说，为什么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就像约伯的那个受苦一样，那神会答复你的。我跟你确定，如果你诚心的想要进入那个真理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有那个，就像那个拉萨度的那个大墓碑，那石头了哈， 挡住过不去的话，神一定可以打开的，因为他看到我们怎么样很诚心的想要进入真理。真理本来就是神的奥秘，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因为他的爱跟他的那个能力呢，就可以光照我们。本来这句话对我平常念就过了，就好像在背一些很美的词一样，今天怎么变成怎么样，变成我的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有些话就跳出来成为我的一个支柱。昨天还听谁讲，我听一个姊妹在见证中国，他就说他有一件事情他快崩溃了。他说他就那天晚上，他说他到几天几夜都不能睡觉，他就趴在地上跪在地上，他说神啊，今天你不给我一句话，他没有说你不跟我解决我就不起来，他说你不给我一句话让我知道你听到我的祷告我就不起来。有什么会有这种很忧伤痛苦的心？好，那他说他好像跪在那边几个小时，他就很迫切了。有时候神要我要看到我们真的很迫切吗？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好啦，得到神回应了怎么样，又跑丢了，那这样对我们很危险呢。我们会越来怎么样越敢跑丢，你知道吗？当我们说哎呀不没有关系，反正神会给我，就是这样，那我就走了，然后下次又回来，因为我的神恩典用不尽了。问题是你跟他越来越远呢，神是要我们跟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会有距离没有错，越来越近，所以后来神就给他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到安息。这句话不是都背得很常常很背滚瓜烂熟吗？他也知道这句话啊，怎么突然间那个时候那句话带着一个能力，好像神的手把他拉起来一样，他就起来就去睡觉了。那种经历是只有你跟神之间面对面跟他同行才会有的。最后的一点，他的改变是本来是一个用杀人解决问题的人，等于说以暴制暴，这个是人的报复的一个常态，你杀死我的同胞，而且是不公义的杀死我的同胞，我用我的权柄杀死你。但是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杀害，不是要定罪，是要拯救，这是神的心。所以到后来呢，他成为一个完全，包括即使被神责备，他都很爱神，很爱人。你爱神就会爱人，哈。这个出埃及记你的讲义上32章32节，哈。那个康妮，麻烦你念一下讲义上面的那个。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你看他的心多么的感谢，他敢这样求哎。为什么他敢这样求？因为他知道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乐意宽恕、不永远怀怒的神，不纪念我们的恶的神。他知道，当你知道神的时候，你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一些话是，我可以说是很敢讲的话。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好像在威胁神哦，你把我除掉。如果以人的心是一个不正确的心，这个是威胁。你今天一定要给他什么，不然的话我就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常这样威胁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没有人敢点头。你不过做完的话，明天就没有什么了。好，这不是威胁吗？
或者说，你一辈子以后就再也不要做这个，再也没有这个。
对，再不要。然后下次你还不知道，我们讲话不算话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话不算，因为我们在气头上讲一些很硬的话。可是这个不是摩西的意思，摩西是很认真的。神啊，我知道你的心不是这样，即使你这样子把他们毁掉，他顾忌到神的名，他们怎么看你啊？第二个，他那个心对心的，我就觉得你跟神面对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很了解他的心，然后你一了解他的心的话，就是我们就会，人说我们信任他， 那其实摩西这个祷告是信任神是饶恕的神，律法在那里耶，律法很清楚的耶。那个时候安息日谁犯了不应该去捡马呢？去捡马上急马上处罚死的。摩西知道这个律法的严重性，这个紧密，就这种很严谨的这个律法。神说他刚才不是讲他是完全的，是完全公义的，他是完全正直的。好，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不会说话不算话。好，那但是他认识神是这样的神，当他这个祷告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让神怎么样喜悦。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让神喜悦。亚伯拉罕他要去毁灭那个俄摩拉跟索多玛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请我们注意到神愿意跟我们有这样的很亲近的这个关系。他说我不能不让他知道，不能不让他知道，当你跟你的儿女们或者是你所爱的人，你有些事情你应该会想到，哦，这个我应该让他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常情啊，就是你觉得有关系的他在关心这个事情，或者是我如果有什么样的秘密，就像摩西要走了跟他的百姓说，我在这里吩咐你们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在那里再一次的激励他的百姓，就像这样子，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去那里，我那个罗德那个两个城要毁掉了，因为一来有他的侄子住那里嘛，所以跟他有关系，亲戚在那里跟他有关系，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不能不让他知道。就知道之后呢，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是怎样的神，难道如果有几个你也要灭吗？50个四十个三十个，到后来10个都没有的时候，亚伯拉罕哑口无言了。他知道说神不会，即使是一个义人神也不会灭，但挪亚就只有一个义人啊，他知道神。所以当你信得过神的时候，他的特性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你很安全的，非常安全，即使受到苦难受到创伤受到委屈，你都觉得有个屋顶盖着顶着，感受是有，难过是有，无力是有，但是只要这个神在这里，我就没事，什么都可以过去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改变到的地步，他跟神的这个祷告，这个跟神的这个祷告啊，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面对面。那如果回到第一点告诉我们，他的角色就是一个牧，当他跟神走，就是一个牧者的一个牧者的心，他可以因为一只羊把99只摆下来，就为了去找那只羊，而且甚至舍命，那是他的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的这个改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改变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或有一个毅力，说神啊，今天的我绝对不是你满意的我，绝对不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我，但是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而且我还要渴慕。其实摩西是不知不觉的耶，他没有说神没有说，哎，然后现在我们这40年，我告诉你又碰到什么事情哦，哦，然后你又怎么样哦，哦，不是这样啊。摩西也是先知，你知道吗？你在刚才我们念的那几章哈，那里面哈，他讲的，他这个以色列以后会被赶出去，然后神如果他们听话，就把他们再带回来哈。他也是一个预言的作者，但是神给他的给呼召他的时候，只有让他看到一个景象，荆棘一丛荆棘没有用的，荆棘没有用，又有刺，又烧不了，又没有办法有那足够的火候可以做什么，可以烧什么或可以煮什么，但是神在那里让他看到有一把火烧不掉，荆棘可以烧不掉。 或许我可以这样说嘛，就像那一堆荆棘一样，他们的人生里面长满了刺，因为在罪的下面我们有很多咒诅的结果，有没有？神跟那个亚当说，从现在以后呢，你满地都要荆棘，你要辛苦的耕种才有的吃。但是神的心怎么样？还是要挽回，神的心还是要为我们预备这个道路，一条活路。我常讲说是一个盼望的活路，啊，所以跟神在一起，既然摩西的长信也是我们的长信，那我们也可以跟神、跟摩西一样，跟神那么的靠近，而且我们可以跟神的对话是那么的敞开，所有的苦跟愁都可以卸给他，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我们叹这种气，他了解，他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是因为我们信得过他。我们就是因为，说回来了，摩西如果不是跟着神走的话，或许很多苦他不用受，哎，是不是？他这一辈子就生儿育女哈，然后就做，反正也是牧羊嘛，后面那四十年也是牧羊嘛，牧的都是山羊就是了啊。然后这前面这四十年也是一样嘛，这样过了就好了。怪不得他说劳苦愁烦，但是劳苦愁烦是在指前面八十年，后面的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到第三段的时候，他是借着劳苦，借着愁烦，借着很多的这个环境，一阶一阶的往上，我就觉得好美。就像圣经说，那个以诺跟神走了三百年，就被带走了。然后摩西就神责备他之后哈，最后一件事还是神责备他，哎，好，所以他跟百姓说，我是上不去了，一点都没有苦读，一点都没有抱怨，就只有幸福。他把所有的一切的那个都放在神的身上，他知道神一定会带着百姓完全的爱了，爱神跟爱人。所以就这样子，神就让他看完那个，好，哎，神很体贴我们，你知道吗？我感觉神很体贴我们。他虽然我们这世上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哈，很世界性的一些事情，好像就像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可是我百般的觉得神很体贴我们，他有时候会鼓励我们一下。他把摩西带过去看着耶利哥，如果摩西这个心不是干净的心，看着耶利哥他会怎么样？发疯哦！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竟然就那么近，会不会有这样？不甘心。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帮摩西抱怨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不，我们没有摩西的辛苦，可是我们有什么啊？原来那个人性里面的所谓的打抱不平，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到后来自己就中毒了啊。摩西没有这样做，我们感谢神，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不用这样，但是不是说我可以咬着牙不用这样，我可以因着神。一个非常平常的心，很幸福的感觉，看一下耶利哥，反正地上他也不是要常住的，他还是要回家的嘛。他说我120岁了，都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啊，但是他就这样安息了。好，那我有几个问题要讨论哈。第一个问题，你们先思考一下哈。你帮我问一下那个问题，你帮我念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神跟摩西说人不可见他的面，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20。但是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有矛盾吗？
好，摩西与神面对面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他有发光，所以我要跟你讲，那是真的， 他真的是面对，不是说哦，我一个形容词说哦，我跟神很靠近。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跟主面对面哈，就是一直到什么哦，到那一天呢怎么样哈呀，那是一个期待。可是摩西真的是，因为他脸上有发光啊，不然的话，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不会告诉我们说，那当中有个帕子，百姓就遮了，叫摩西遮了一个帕子，他们不敢看神神的光，这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的啊。那为什么神基本上人跟神是不能这样子靠近的？他也跟神讲了，他跟摩西讲了，他到个地步，他说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了。他就是这样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你要跟我去，好，然后我要见你的荣耀，他说你不能见我，那就他要一个确定了，哦，你要跟我去，这样，那等于说到一个地步，摩西就像一个孩子抓着爸爸的。那个就是你不能吵，你要跟我在一起哦，你一定要就是到那种态到那种情况了啊。那到底这个面对面，摩西那时候的面对面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哦。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那为什么他又跟神面对面？跟神这个话有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好了，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的我们很清楚，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把帕子，那个帕子就是百姓本来叫摩西遮着，他们不敢见那个光。像我们跟主耶稣的话怎么样？帕子挪去，什么叫帕子挪去？心里面完全的归给主的时候，就坦然了。我面对的主坦然了，即使我有什么不好不够的地方，我愿意主好像一个镜子帮我照出来，让我知道启示我啊。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亲自跟主有这样的一个照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荣上加荣，就好像月亮反射太阳的光一样。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可它反射太阳的光。我们跟这个光无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反射它的光。那到底摩西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景？是真实的哈，是真实的。那等于说呢，如果我是在旧约的人，我就要突破律法。基本上我们现在讲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律法，摩西领受的律法，律法是神怎么说就要怎么做，不能打折扣的。但是摩西又给我们看到一个见证，什么见证？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守律法跟神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嗯，
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就像新约的那些律法专家、宗教家、宗教人士、宗教权柄那些人，他可以跟神没有关系，不管神怎么想，神的目的是要他爱神爱人，而他们就是可以因为这个律法，他的律法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可以说他们偶像了，可以这样讲。好，那摩西是律法一手有律法，另外一边让我们看到他跟神的关系那么的近，这个是有一个就像个天平一样的，可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要这样。
Yes.
啊，然后
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成全律法，
嗯，
因为是讲究讲的是心思意念。另外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那刻，那个通往至圣所的那个墓裂开，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见神。
OK， 现在确定。可是摩西
那个时候他没有，
他怎么会可以，那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去来解释这句话？好，那约翰第一章十四节你先记下来，我们下次再谈，我去看一下，我们下次有一些讨论。好，因为摩西约翰第一章十四节，好，有一句话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也见过，意思是说已经见过了，耶稣刚刚道成肉身，那个我们也见过，等于说不是到耶稣生下来才见过，他们见过的也不拜他啊，见过了也嫌弃他啊。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他的荣光。
而且神让摩西上山去见他的时候，专门跟摩西说，在西南山跟他们，你去跟你的百姓讲，你不要靠近。
啊哈，是的，是的，
连靠近都不能。
是的，那是真理，它是真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因为那个希伯来书说它是什么烈火啊，它是不震动的啊，对不对？啊，好，我们下次来讨论一点点这些啊。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说， 不是摩西多伟大多卓越多能干，所以他就这样子可以这样，不是这样。摩西跟我们一样是有长性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走上他领受这样的福气？好，他一直说百姓啊，你们只要遵从神的话，你们就有福。好，我们先到这里。